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二十一世纪小猎犬游记 Podcast。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流犬啥？流呢是肿瘤的流，犬呢是春卷的卷呢，但是换成了虫字边，读音呢是犬。它是台湾的和东南亚常见的一种淡水螺，大概两三公分长，贝壳上呢有很多凸起，有点像肿瘤一样啊，那就是它名字的来由。那跟人有什么关系呢？毕竟这是我们这个 podcast 的主题，不是吗？那许多淡水螺和贝类啊，都是寄生虫的中间宿主，而最终宿主呢，就是哺乳类的人或者狗啊这些东西。那什么样的寄生虫呢？肺吸虫、血吸虫、肝吸虫等等啊。那听到这些寄生虫的名字啊，那全身都会起鸡皮疙瘩，不是吗？吸虫啊，哇，又是血，又是肝，又是肺的。那实际上呢，要防治原则上也不难，那就是呢，吃这些淡水的东西的时候必须要煮熟，不能够生吃，就算连腌制的啦、烟熏的呢都要避免，因为呢很可能在过程中他们并没有死掉。那一旦如此呢，就可以避免掉这些寄生虫威胁你的健康。那除了人以外啊，这些淡水螺本身呢，是不是因为有了寄生虫它会受到影响吗？那我有一个学生叫陈坤俊，他在东部当老师呢，同时呢他也进行了台东金轮溪流泉的研究，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找得到他的硕士论文。那他发现啊，这个大的流泉啊，大的流泉大概就是 2.5 公分啊，被寄生的比例比较高啊，被寄生虫，身上有寄生虫的比例比较高。这个现象事实上很合理啊，大的当然是活得比较久的嘛，那活得久呢，就算你不走歹路呢，也会在溪流里面啊、湖泊里面啊、水里面碰到一些有的没的，我的意思当然就是寄生虫了。那流泉呢，它本身是一种孤吃生殖的螺类，意思是什么呢？它们一只用不着有对象呢就可以生小螺了，所以呢它在这个螺的体内呢，很多呢都发现有发育中的小螺，各个阶段啊，从 0.2mm 一直到 2-3mm、啊、这个大小不等啊，常常呢打开来以后一堆。那之后呢，之后这些体内的小螺就会被母螺释放出来啊。那这和寄生虫又有什么关系啊？他的发现是啊，一旦母螺大到某个程度，大约 2.5 公分以后呢，体内就再也没有小螺了哈。那这些比较大的流泉呢，生活如常，摄食如常，整天在这个石头上爬来爬去的哈，甚至连生殖繁殖也继续啊，只不过什么，生出来的都不是自己的小螺了，都是寄生虫的小虫了哈。哇、wow, 这有点像什么，像外星人电影异形，被寄生的流泉呢，它保留了所有的外形特征，但是自己的生殖腺呢被吃掉了，那每天呢就好像行尸走肉一般，它自己不知道它在替寄生虫繁衍后代。那如果这个时候呢，这个流泉呢又被下一个宿主给吃掉的话呢，那体内的寄生虫呢就换了宿主了。那譬如说呢，肺吸虫啊，在肺吸虫这种寄生虫呢，它的第二宿主呢就是淡水蟹、淡水虾了哈。那寄生虫呢本身呢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它寄生虫本身呢、啊、都外形就改变了哈。那再下一个阶段的话呢，譬如说我们人又去吃了这个淡水蟹、淡水虾，而且没煮的话呢，那哺乳类啦、人类啦，这个所谓的最终宿主了。那为什么叫最终宿主啊？因为呢在最终宿主的定义啊，就是寄生虫进入了这个成熟的阶段，开始生蛋了。那前面在干什么？在第一宿主、第二宿主的时候呢，他们也在繁殖， 只不过繁殖的方式不一样，他们用无性的方法增加很多个体，就是你就想象这个有一堆细胞被它这个分离出来，然后呢又长出了更多的寄生虫，可是呢就是不包含这个有性的过程，就是没有经过生蛋啊这个过程。哎，那我们的问题就很简单了哈，为什么要经过好几个中间宿主啊？譬如说在流泉是第一宿主，淡水蟹虾是第二宿主，然后呢第三宿主呢是人啊哺乳类，在陆地上的，这么复杂干什么？为什么呢它不在第一个宿主里面就开始生蛋啊？那事实上哦，就以这个吸虫纲来说啊，很多寄生虫啊都一样的哦，就都是在前面几个宿主呢是无性繁殖，那譬如说我们的流泉，那它就可以繁殖了一大堆，然后到了最后的宿主呢就进行这个有性的繁殖。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么奇特的这个生活史有什么好处啊？这个是我们这个 podcast 的重点嘛。那有人就提出来了，说寄生虫可以扩大宿主的种类。譬如说啊，从本来呢可能它只有单一宿主，譬如说流泉，那如果再加上第二宿主，哎，淡水蟹、淡水虾，甚至再加上一个哺乳类，那这个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资源。就寄生虫的角度啊，那本来呢单一的，现在变成大家都是它的宿主啊，对。那至于说有性无性的方法呢，这个就变成不是重点了，因为它在每一个宿主里面都可以繁殖出更多的个体，那这样的话就更能够保证这个种类能够延续啊，那这个生活史呢就可以一直被复制。那还有人提出啊，说这个不同的宿主啊还有不同的功能呢，譬如说什么那个淡水螺、淡水蟹、淡水虾，陆地上的这个哺乳类啊，事实上都有不同的散播的行为和范围，有的是在水里活，有的是在陆地上活，活的同时就可以把这个寄生虫带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世界各个角落。那所以说从寄生虫的角度，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啊，它自己连动都不必动了。 OK， 所以呢可能这个复杂的生活史很有道理的。那既然如此，大家都是好处，那为什么还有些寄生虫好像很专一呢？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我们人身上的蛔虫生活史就单纯多了，它的宿主就只有人，那生的蛋排到体外，在土壤里面，在蔬菜叶子上住一阵子以后，哎，还要再感染回人来。那蛔虫的一辈子啊只有单一一个宿主。那为什么吸虫纲的寄生虫呢发展出了这么多的中间宿主呢，要占尽天下的便宜啊？那事实上也不只是吸虫纲啊，那还有一些线虫啊、绦虫啊，甚至我们比较熟悉的疟疾原虫啊，都演化出了复杂的生活史，也就是说包含了中间宿主。我们晓得疟原虫中间宿主是蚊子，对不对？他们在蚊子身上也繁殖，那到了人身上也是一样哈。哇哦，那有了中间宿主到底有没有代价要付哈？就是有没有什么付出哈？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就好了，那就是当中间宿主消失的时候呢，整个生活史可能就被打断了哈。我们就像我们在对付这个疟疾，我们大概专心都在消灭疟蚊，疟蚊等于是中间宿主一样。那同样的呢，我们想象一下哈，河川里面的流泉啊，就是我们现在今天的主角啊，如果都被抓去当烧酒螺了，那么尽管寄生虫其他的中间宿主淡水蟹、淡水虾啊和人啊都还在呢，但是寄生虫生存的机会可能就要打折扣了，不是吗？ OK， 那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可能啊，就它的罩门，那因为呢它少了一个关键的宿主了哈。那事实上啊，这一点呢也是人类啊用来对付这一类寄生虫疾病的一个策略哈， 你相不相信啊，在这个原生地，我们今天讲的硫泉啊，它事实上分布蛮广的啊，就是在东南亚热带亚热带的这个淡水域里面啊，它曾经被引进到加勒比海的海岛去啊。哇，加勒比海在大西洋，对不对？移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干什么？绝对不是用来做烧酒螺，因为他们当地有他们自己的淡水螺啊。那它这个道理呢是有几面的哈。那第一个呢，就是利用东南亚的硫泉啊，竞争力要比加勒比海当地的淡水螺要强一点。当它引进了以后呢，它会慢慢的取代，哎，变成了当地的入侵种。干嘛啊？换了一种干嘛？对不对？那当地的原生的淡水螺呢，事实上呢带了血吸虫病，结果它就被取代了以后呢，当地的这个血吸虫呢就断掉了。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利用这个原理呢来控制当地的血吸虫。这个也就是引进硫泉到加勒比海去的原因。OK， 可是加勒就是我们东南亚的这个硫泉本身上不是也带了我们自己的寄生虫吗？但是啊，我们这个硫泉去加勒比海的时候，第二宿主这个淡水蟹淡水虾却没有跟着去，没有人吃那么空把所有东西都移过去，对不对？因此呢，东南亚这个硫泉身上的寄生虫啊，一时之间啊，很难在加勒比海完成生活史。哇哦，一旦呢没有了生活史，那这些螺呢就变得更健康更有力的，这个竞争力更强了哈。 OK，所以说这个到底应用在哪些地方啊？我找到的这个文献啊，在加勒比海的圣露西亚，在这个多明尼克共和国都有应用啊，就是引进到当地去。那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控制当地寄生虫的威胁，那到底有没有得到缓解呢？哎呦，这个呢我找了半天就没有找到直接的科学文献，就是譬如说这两个岛上那些疾病是不是真的减少了呢？我们晓得做研究啊是要相当大的国家政府有效率的哈，才能够做科学研究提供资源还有训练出人才。所以呢我在这两个岛上呢，事实上国家太小了哈，那没有这个当地的科学家在做。那可是不过我找到了另外一个很像的例子，它利用完全相同的原理，那重点是它有科学家记录了事件的前后啊，让我们后人呢可以看得到。那这个呢是由法国的科学家，法国这个科学家很多啊，叫 J.P. Pointer， 他领衔啊，在1988年发表在 Ecologia 的这个研究报告啊。那我们晓得这个 Dr. Pointer 呢是这个螺类寄生虫的专家哈，发表过做了很多的研究啊。那他们发现什么呢？在加勒比海法国的属地瓜达卢佩岛上呢，在这个一个湖泊呢附近，这个慢生式注血吸虫感染呢最终宿主的老鼠，发现这个感染的比例呢明显的降低了。怎么会降低呢？因为呢他们引进了一种有竞争优势的淡水螺，外地来的，显然是亚洲来的或者是欧洲去的，那取代了当地的淡水螺物种。结果当地的注血吸虫的寄生虫啊数量因此减少了。这个过程啊事实上花了蛮多时间啊，我们讲大概花15秒啊。那比较难得的是什么？难得的是关键的资料记录下来了。什么是关键的资料啊？在这个之前老鼠感染注血吸虫的比例和之后， OK， 所以这样一比较之下呢就可以发现，哎呦，跟这个引进的淡水螺应该是有关的。所以那目前呢控制淡水螺的很多方法事实上不是用这个方法，而是用什么？用化学性的药剂啊。我们晓得药厂的影响力很大，那这个使用化学药剂呢当然也有它的好处了。首先呢效果很快，我们刚刚说前面那个研究搞了15年， 哇哦，这个很多人都是希望在下次竞选的时候就看到效果，不是吗？谁等得了15年啊，所有的好处都被别人收割去了。所以呢，另外一个呢，化学另外一方面啊，化学校剂有它的罩门啊，你能想象一个这么大的湖泊里要加多少药吗？而且它不是加一次就好了哈，真的有效呢，哎，每年还得加这个，不然药厂要怎么赚钱，对不对？那再说呢，我们晓得它能够杀死这么小的寄生虫，或者杀死这些螺，它会不会有其他的副作用啊？会不会顾此失彼啊？到头来呢，造成更大的危害？所以这个呢，都是我们在跟寄生虫在作战的时候啊，我们要想要控制寄生虫的这个作战中间呢，必须要考虑到的，到底用生物防治呢，还是用化学药剂呢，还是还有其他的方法？那所以说这个战争可能要打很久很久啊。那我们呢，事实上还有更多寄生虫和人的故事啊，而且有些是发生在人体上的啊。不过呢，今天呢这一集呢，我们就暂停在此，希望下次再见。本节目呢是一个以演化学出发观察现今世界的科普节目，内容呢会引用实际发表的科学文献，并且呢以轻松的方式和听众来分享。如果21世纪的现在小猎犬号再次起航，是否还能从演化学的角度观察到什么有趣的故事呢？那今天呢，21世纪小猎犬游记就走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再见。